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以色列加大攻势，猛烈空袭加沙北部。王毅为拜习会访美没有定论，北京要什么？
向美国透露一个信息，中共现在的经济一团糟，国内的政治呢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他需要美国呢松一松。
李克强猝逝是否改变历史的导火线？
对中共的权力构造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的。
如果当局镇压，会导致更多的人投入国营。
以哈冲突，拜登斡旋降温，
但是也强调说必须要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以色列军队地面攻势在坦克支援下深入加沙地区，并于10月30号对加沙北部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呼吁保护平民的声浪越发强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周日表示，有数千名加沙居民闯入该机构的仓库和配送中心，抢夺面粉和基本生存物品。美国总统拜登10月29号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埃及总统塞西通话。关于拜登总统以埃领导人通话的主要内容，请留意时事经纬节目稍后的内容。中国政府正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北京举办为期3天的第10届香山论坛。作为中方举办的最高级别的军事外交会议，北京一方面借此推动与与会各国国防部长和高级国防官员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也竭力推销中国版的全球安全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推销的另类全球安全观现在越来越偏重联俄抗美的战略思维。自今年5月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以2位数减少以来，今年9月更是同比暴跌34%，创2014年开始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大降幅。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报道，根据数据供应商万德汇编的中国商务部数据，9月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728亿元，年减34%。香港政府继续以港版国安法赋予的广泛权力，全力扑杀2019年反送中抗议运动以来出现的政治异议声音。香港一家法庭星期一10月30号以国安法下一项宣扬恐怖主义罪的交替控罪煽惑蓄意伤人罪，判处原香港大学4名学生领袖2年监禁。2021年7月7号，香港大学的学生会举行一次线上直播会议，通过一项对此前刺伤警察之后自杀的男子表达深切哀悼的动议，并进行默哀。此事惹怒港府官员。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宗采购日本的水产品，用于供应驻日美军的食用。此举也是为了协助日本抗衡中国对日本水产品进口实施的全面禁令。美国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星期一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首次对外透露了这一消息。位于乌克兰南部的军事重镇赫尔松10月30号遭到俄军发射的多枚火箭炮袭击。当地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发生在夜间的袭击造成至少1名85岁的平民死亡，并毁坏了多处居民住宅和民用设施。2位二战中参加过飞虎队在中国与日本作战的美国老兵，98岁的麦克马伦和103岁的莫耶，29号来到中国访问，受到中国热情接待。30号，他们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了活动。麦克马伦说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that
我觉得有一点我们应该都理解，人民是相同的，实际上有同一种愿望，那就是与家人生活在和平当中。最后，英国北部的惠普斯奈德动物园10月30号举行了一场别出心裁的万圣节活动，工作人员把投喂动物的各种食物藏在南瓜灯里，园内的狮子、企鹅和野猪等住户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也在和游客一道欢度万圣节。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王毅为拜习会访美，却不敲定结果，北京要什么？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星期六10月28号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但是北京仍然不愿意确定其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是否前来美国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并在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下面我们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林峰的报道说，为拜习会铺路被普遍认为是王毅本次美国之行的主要任务之一。分析人士认为，北京不愿意敲定习近平的行程，可能希望利用手中的筹码迫使华盛顿在其关切的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美国历史学者、政治家余茂春告诉美国之音，
王毅到这边来呢，主要是想这个向美国透露一个信息，中共现在的他经济一团糟，国内的政治呢也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他需要美国呢这个合作，他也觉得在投资啊、技术转让啊这方面呢，他希望美国松一松，就是这样。但美国呢，当然不会改变自己的方针了。
林峰的报道还说，在对华盛顿为期3天的访问中，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了2轮，共计7个多小时的会谈，涵盖了美中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几乎所有热点议题。他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个多小时的讨论，涉及保持双边战略沟通渠道，并且开展更多高层级外交活动，包括共同努力促成拜登与习近平11月在旧金山举行会晤。拜登总统还在白宫与王毅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谈，被认为是他将与习近平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双边会晤的重要信号。美国欧亚集团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阿里维恩对美国之音说，王毅访问华盛顿凸显美中双方都认为稳定双方关系至关重要，即使这种关系必然会变得更具竞争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金佩雅说，
I think for China, there's probably greater interest in addressing bilateral issues in the relationship, whether this is
金佩雅表示，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更愿意解决美中关系中的双边问题，无论是出口管制还是限制美国对华投资。我知道中国把这些视为美国遏制其发展的行为，因此对放宽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限制非常感兴趣。我想大家也有兴趣讨论台湾，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反对美国支持台湾，我确信这也是北京讨论的重点。林峰的报道说，今年6月，布林肯访问北京时也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认为是北京方面愿意稳定美中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那次会见只进行了30多分钟。当时中方为会晤的座位做了精心安排，习近平坐在一个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的一端，布林肯率领的美方团队和中方团队分别面对面坐在习近平的两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公布的照片显示，拜登会见王毅的座位安排与习近平会见布林肯时的安排类似，也就是拜登总统坐在会议桌的一端，这体现了对等原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五表示，在拜登总统看来，他与王毅的会面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也是继续对话的一个好机会。但是他没有回答拜登与习近平的会晤是否会举行的问题，只是说我们有信心这将会发生。中方也没有确认习近平将亲自出席 APEC 峰会并且与拜登举行双边会谈，但表示 双方同意为实现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同努力。林峰的报道还指出，华盛顿无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习近平不确认是否出席旧金山的 APEC 峰会是北京的一个策略，即主导话语权，将华盛顿置于北京的偏好之下。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王毅为拜习会访美却不敲定结果，北京要什么？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李克强猝逝是否成为改变历史的导火线。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天来中国民众对李克强的悼念活动还在持续，民众的悼念用词也从最开始的比较隐晦发展到最新的比较激烈，比方说独裁集权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等等说法。而用死人压活人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下民众反抗的一种独特形式，比方说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针对毛泽东，1989年悼念胡耀邦反对邓小平，都出现了所谓的打引号的风波，不同程度的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那么这一次借着悼念李克强，中国是否会出现改变历史轨迹的大事件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告诉美国之音。
对，我刚才说了，在两次事件中呢，我都算是核心人物。那么在这两个事件中，我也看到过它的发展脉络。后来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也研究政治转型，博士论文的方向是这个。那根据我的观察呢，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事件能成为大事件有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偶然事件具有能够凝聚多数人的这种情感的这样一个因素。第二，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那么这个为什么社会存在普遍不满情绪，不能够随时发生一个大规模的政治风潮呢？当年胡平先生就说过，因为呢社会不满的人很多，可是罗绮鼓不齐，这个不满的议题太分散，不满的时间和地区不能够集中在一个时空点上，所以就导致了呢这种不满即使很强烈，当局也可以各个击破。但是如果有一个事件，它能够随着这个滚动式的发展，能够让越来越多对当局不满的人能够进来投入进来，那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大规模政治风潮。就是说其实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关乎明显讲到，当人们互相激荡解除一个初步的恐惧感之后，喊出第一声是有很大的恐惧，所以有人问说悼念值得不值得，冒那么大的风险肯定他会认为是值得的，你去问这个。那么当他们做完这个人们就发现恐惧感初步解除之后，就越来越大胆地提出新的诉求。这时候如果当局镇压，这就那么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投入博弈。为什么呢？很多人本来可能甚至对周恩来对这个胡耀邦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如果当局要把这事当事儿，而且有能聚集比较多人，他们就开始投入，特别一些职业的一些革命家，像这些我觉得比如我们就现在说吧，很多访民可能就会把他们的诉求和李克强联系起来，然后呢投入情感，然后而且那些就是对当局不满的人会借这个事儿来表达不满，这就会形成大规模政治风潮。这个风潮起来之后呢，就可能会撕裂统治集团。这个实际上统治集团呢，在大的风潮面前的分化是这个国家政治变化的另外一个大的条件。如果统治集团不分化，比如说当年的赵子阳逝世，其实我觉得比李克强更完美的代表80年代是赵子阳，但是那时候就那么就过去了，就除了少数人之外那就过去。但这次的李克强能形成麻烦，就是十几年过去之后，人们对这种习近平的不满极度已经到了极点。因为赵子阳走的时候正好是胡温时期的开端，那时候人们还有很多希望，没有那么有不满，那也都觉得在前进的过程中可以消化。今天人们是绝望，真的是绝望了，所以觉得呢借这个事情呢，哪怕不能有希望，但是也希望把自己的绝望的这种不满和愤怒表达出来。其实到后来李克强已经不重要了，就像胡耀邦在1989年民主运动的形成规模时候，老百姓是为了社会不公和腐败投入的，那个是胡耀邦已经不重要，这时候就是当局就他们不满的对象，他们要借这件事情要扒难， 那我觉得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呢，这个运动就能成规模，到那时候其实它就有很难再镇压了。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李克强猝逝是否成为改变历史的导火线。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 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李克强逝世的巨大冲击波。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李克强之死是否中共政权的定时炸弹？我们马上回来。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据官方称因为心脏病于10月27号病逝的消息引起了全球的广大关注。李克强的去世对中共的内部权斗，对中国社会的稳定都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下面请听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栏目的解说。
我认为呢，这个事情首先呢对中共的权力构造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因为呢，虽然习近平在去年的20大的时候他一统江湖，把非习派共产党的非主流派全部呢轰出个权力中枢，其实在任何一个政党里边都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是一个非常健全的这个存在。这个李克强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主流派的旗帜性的人物。两个月前李克强去甘肃的时候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大家纷纷喊这个总理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习近平这几年这个经济非常差，而且新上来的这个习近平团队呢能力又不够，这个时候呢大家有一种对李克强的期待，希望李克强的团队至少能不能呢回来继续领导中国，至少国民之中和党内呢是有这种期待的。但是李克强的消这种非主流派旗帜性的人物的消失呢，使这种希望破灭了。那么以后呢，我觉得党内就是全程习派了，那习派的斗争一定会更激烈。那么民众呢，希望共产这个改革派重新执政的这种念想也破灭了。所以在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对整个的中国的权力构造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的。那个第二点呢，我觉得李克强过世这件事情呢很有可能呢变成一个无头公案。现在我们就看到海外的这个互联网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听床师在说出各种各样的秘辛，就说李克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当然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因为时机太巧合了，就是说对于习近平呢变成权力者，我们是让大家联想到什么呢，联想到比如说北韩的金正恩就把他哥哥金正男在这个马来西亚就杀掉了。这个事情其实金正男对金正恩也没有什么威胁嘛，但是作为权力者呢总是多疑的，大家就认为是不是李克强呢也是因为这样的。政府越说他是心脏病，但是大家越不信，因为中国政府呢是完全没有公信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李克强是被杀的这种声音他会永远的一直缠绕在这里呢，会一直在挑战中国政府的公信力。那么第三点呢，我认为呢中国呢李克强呢他可能变成一个定时炸弹。对政权来说，中国呢其实非常害怕民众呢借着追悼过世的人最后变成反政府的这种活动的。刚才讲的这个周恩来和胡耀邦之外呢，比如还有林昭的墓是大家不能随便去的。那么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中国政府呢竟然是用海葬
就不给他留下坟墓，不让大家有追到他这个地点，这种方式呢来防止这种事情出现。但是李克强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呢，李克强呢很可能变成一个对政府、对习近平政权不满的人的一种寄托，而且变成一种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可以爆发。所以我认为呢，李克强之死对今后的中国的政局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栏目，李克强去世是否埋下中共的定时炸弹。接下来我们关注以巴冲突蔓延，美国总统拜登如何斡旋降温，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以色列加大攻势之际，拜登总统持续外交斡旋，他分别向以色列和埃及强调在加沙地区行使人道主义的重要性，并且重申中东持久和平的条件之一包括要建立巴勒斯坦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加沙冲突发生以来呢，拜登总统一直强调的是全力支持以色列。不过呢，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穆斯林国家，包括像是这个马来西亚、印尼等等国家呢，对于美国好像似乎对以色列比较支持的做法做出了反弹之后，拜登政府现在也开始强调了，第一个是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第二个呢是把哈马斯跟巴勒斯坦人是分开来，同时也强调在加沙地区虽然打击哈马斯，但是有许多的平民，包括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甚至是美国公民，他们的这个人身的生命呢，还有他们的人权都需要受到保障。所以我们看到呢，在10月29号星期天，拜登总统是分别了跟这次冲突相关的两个国家，也就是以色列还有埃及的领导人通了电话。首先我们看的是拜登总统他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但拜登总统在通话当中表示呢，重申说以色列是完全有权利跟责任来保护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但是也强调说必须要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来进行。此外呢，拜登总统也说要努力的寻找人质，并且确保人质获释，包括呢这个可能下落不明而且可能被哈马斯所扣留的美国公民。最后呢，拜登总统也跟内塔尼亚胡来强调说需要立即大幅增加人道的援助的流量来满足加萨平民的需求。那么同样在同一天呢，这个拜登总统也跟埃及的这个总统塞西通话，在当中呢就马上提到了刚才所说到的要给加萨地区人道救援的部分。他说呢，从29号开始就要开始并且持续大幅加速以及增加流入加沙的援助，同时呢要来保护平民的生命，尊重国际人道法，并且要确保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不会流离失所到埃及或是任何其他的国家。此外呢，拜登总统说要确保这个地区的行为者不来扩大加沙的冲突，确保人质的获释，这指的就是在黎巴嫩的真主党。最后呢，拜登总统也说他要跟埃及一起来共同努力为中东持久而且可持续性的和平创造条件，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那么刚才提到呢，关于人道的方面还有这个尊重人命的方面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在这几天也密集的上了许多的美国的主流电视节目。那么包括呢，在10月29号他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节目上呢，沙利文就特别强调了，他说美国无辜的人命都是神圣的，为保护人民的每一步都必须采取，无论是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或任何人。哈马斯正在尽其所能置人于险境，用他们做人肉盾牌，将火箭设施以其他的恐怖这个分子的设施藏匿在平民地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目前白宫的一个态度就是表示他也理解恐怖分子可能藏匿在平民当中，但是也呼吁国际社会还有以色列采取行动的时候务必要保持这个国际法还有人道主义的方式，不要让平民受到更多的伤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以巴冲突蔓延，美国总统拜登如何斡旋降温？节目最后我们将来看以色列将对哈马斯扩大地面攻势，以军实力强在哪里？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10月28号宣布，针对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以军将派出更多地面部队扩大地面攻势。那么以色列国防军的实力到底有多强？请听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分析。
以色列以美国为榜样，经常用空军来威慑对手或解决争端。以色列空军是目前最具有现代空战实战经验的部队之一了。现代军机全球目录认为，以色列空军拥有581架军机，在129个国家中名列第九。以色列空军的主力战机只有三种，都是美国制造的，除了最先进的 F-35 就是 F-15 和 F-16 了。目前拥有30多架 F-35、109架 F-15 和175架 F-16。以色列也是世界上首次将 F-35 投入实战的国家。以色列空军目前运用最多的还是 F-15 和 F-16 战机。以色列空军多次完美演绎了 F-15 和 F-16 的协同攻击能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奥斯拉克的巴比伦行动，也被称为歌剧院行动。 F-15 的战果当中，一半以上都是以色列空军创造的。以色列不仅在战机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对空军飞行员的选拔也极其严格，淘汰率非常高。以军飞行员不仅训练严格，而且有作战经验，这些都让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傲视群雄。虽然以色列空军很强悍，但以色列的陆军也不差，能打硬仗。现役军人有12.6万人，四个装甲师，十个机械化步兵旅和四个火箭炮营，还有后备役的40万人。地面部队拥有各种国内外武器系统，包括梅卡瓦四型和五型主战坦克、雌虎式步兵战车和装甲运兵车等。另外，梅卡瓦也可以被称为是目前世界上最注重步坦协同的主战坦克。车体后方的战斗舱在拆除了部分储弹架之后，可以搭载最多10名全副武装的步兵。以色列拉法尔公司研发的长钉导弹也是畅销世界的反装甲导弹，射程从200米到25公里，分为6个不同型号，单兵、装甲车或直升机都可以发射。因为性能优异、载具多样，长钉导弹已经被29个国家使用。与空军和陆军相比，以色列的海军只能算微型海军了，只有轻型护卫舰、导弹艇和潜艇等轻型舰船。以色列的海军只有7000人，军舰75艘，总吨位约1.67万吨。以色列有3艘萨尔五型轻型护卫舰和6艘潜艇，这6艘潜艇属于德国209型的深度改进型号，可以发射重型鱼雷和巡航导弹。萨尔五型护卫舰排水量1200吨，搭载了32单元的巴拉克8舰空导弹和8枚反舰导弹，武器装备已超过其他国家2000吨甚至更大的军舰。以色列还在建造新型的萨尔六型护卫舰，计划建4艘。德国已经交付了2艘的船体，正在以色列进行西装。以色列建国初期曾长期处于生存危机，但经过了5次中东战争，以阿双方都认识到武力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于是阿以之间开始走向和平谈判的道路，但强大的军力才是以色列和平的重要保障。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分析，以色列扩大对哈马斯的地面攻势，以军实力有多强。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